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中贸易战打响之际，欧洲希望从调停角度敦促美中两国修补双方的商业关系，避免一场可能延续多年的贸易战；香港民主派最大的政党主席7月16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中央政府机构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的法律部长王振民有关宪法与基本法的言论；在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直逼中共先前的独裁者毛泽东，引起中国国内外众多的人担忧之际，7月15日星期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大标题当中没有一个包含习近平名字的标题，这在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出现这种奇异现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中贸易战打响之际，欧洲希望从调停角度敦促美中两国修补双方的商业关系，避免一场可能拖延多年的贸易战。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星期一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共同主持第20次中国欧洲欧盟领导人峰会。图斯克说，现在还有时间避免冲突和混乱发生。他星期一在北京敦促世界领导人经由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来解决贸易争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会谈后称，欧盟与中国一致同意成立世贸组织问题改革联合小组。川普政府认为世贸组织存在诸多的问题，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需要改革。华盛顿官员说，美国调整关税正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冲突需要多年才能解决，这时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带来的经济问题不断增大。在中欧峰会前一个星期，川普政府因为中国加征关税报复措施，对威胁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些产品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量的大约 67%，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8%。这意味着新关税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的伤害。不过新关税政策至少要经过2个月的评估期，关于8月份举行听证之后才可能实施。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政党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7月16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法律部部长王振民关于宪法与基本法的言论。王振民在星期六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国家宪法被基本法修改及取代的部分完全适用于香港，而香港在1997年回归后，宪法不需要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已经在香港生效，已经自动在香港生效，基本法仅是补充宪法。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强调，基本法第18条规定，只有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法律才在香港适用，而根据中国宪法第31条，香港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都以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胡志伟表示，王振民的言论旨在进一步巩固中央政府对香港有全面管制权的论述基础，但这种言论一旦成为事实，将内地宪法所有条文都用于香港，那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制度和高度自治将正式完结。胡志伟强调，对王志民的言论予以强烈谴责，必须尊重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停止这些言论。另外，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胡志伟批评王振民的言论使得有关一国两制的保障荡然无存，质疑北京借王振民的言论放气球，为推动全面管制权试水温。胡志伟希望内地官员不要添乱添烦，发表破坏一国两制的言论，指此举会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法治及其经济的信心，并削弱和伤害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分析人士说，西方盟国在今年在南中海举行军事演习的增加，阻止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进一步的扩张。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和美国都在2018年派遣舰船到这个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他们相信渔业和石化燃料储藏丰富的南中国海是国际航道，但是中国宣称对大约90%的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并在一些岛礁上进行了军事化。届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专家相信外国军演、海军军舰通过和停靠，以及美国 B-52 轰炸机的飞跃，有效地防止中国继续扩张。亚洲的其他五个声索国也反对中国的扩张。新加坡拉若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家松说，从现实的权力角度来看，这是确保南中国海永远都会是有争议的海域的一种途径。他说，中国人会发表愤怒的声明，如此等等，警告这样做的后果，但事实上这些多国海军无视中国的警告，持续进行军演，他们公然违抗北京的警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亚洲问题专家卡尔·塞耶说，派往南中国海进行航行的海军军舰时数今年创新高。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海军曾八度派遣军舰在南中国海航行。上个月，两架 B-52 还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了飞跃行动。这个月，美国和菲律宾开始了他们自己的联合海军演习，训练马尼拉的海军。今年4月，澳大利亚三艘军舰穿过南中国海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日本预计今年将像去年一样，再次派遣出云级直升机航母通过南中国海。去年东盟十国的军事官员曾登上日本的出云号航母。法国的一艘护卫舰和一艘攻击舰五月从中国占据的岛礁附近通过。塞耶说，今年五月有报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上部署导弹，引起了外国海军的极大关注。星期一，美国海军结束了其两年一次在檀香山外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这次军演有25个国家、25,000名军人参加，包括南中国海的声索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次演习举行了五次实弹演练和实战化的演练。菲律宾大学国际海事事务教授巴汤巴卡说，菲律宾从环太平洋军演得到的是变得适应各个盟国，学会与他们顺利的合作。这四个东南亚国家全都对中国宣称其拥有主权的一些海域有争议。美国撤回了向北京发出参加今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中国对这些行动进行抨击，通常以行动作出反应。中国以历史史料为依据，宣称对大部分南中国海海域拥有主权。中国军舰尾随澳大利亚和法国军舰。美国媒体引述太平洋舰队发言人的话说，中国海军本月派遣一艘辅助综合情报舰艇跟踪在檀香山附近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 今年四月，中国在海上举行了两天军演，军演动用了10000名军人和48艘军舰。台北南海智库执行长西东岳说，中国希望把其他国家赶走。他说，有证据表明在政治和军事上，从力量投射方面以及威慑方面，你是世界的领袖。当然还有保险政策方面的问题，如果万一发生冲突，那么中国已经准备好。专家说，但是西方海军在南中国海海域的航行，有效地阻止中国建造更多的岛礁，其中很多岛礁从2010年开始填海造岛，或试探南中国海其他生索国的耐心。张家松说，中国在与其他生索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同时，不能再反过头来偷偷摸摸地占据南中国海。他说，对其他国家海军过度的反弹会破坏中国所说的他是亚洲的好邻居的声明。塞耶说，西方盟国舰船现在的活动循着冷战的模式，美国和苏联的舰船相互试探对方的影响力。例如，美国和苏联的舰船曾经在印度洋相互对峙。他说，由于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派军舰到南中国海航行，中国可能取消了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上的建造计划。北京和马尼拉对这个浅滩都宣称拥有主权。美国的一个航母打击群2015年曾在该海域航行。他说，双方都在加剧紧张局势，美国做什么事儿，中国就会抵制。几年前的说法是，你做一我就做 1.5， 你做二我就做 2.5。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直逼中共先前的独裁者毛泽东，这引起了中国国内外众多的人担忧之际，在7月15号星期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的大标题当中竟没有一个包含习近平的名字。在一个星期之内，这个奇异的现象是第二次出现，这引起了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的注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直接控制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层层加码。毛泽东当年操控中共控制的媒体给他个人所投送的赞美，现在几乎全部在习近平身上再度呈现。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突出，曾经一度头版所有的新闻标题无一例外的都包含习近平的名字。7月9日，习近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新闻标题中，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观察家们的好奇。现在中国问题分析家们还不清楚星期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再度呈现这种诡异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但熟悉中共宣传运作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发生于偶然。人民日报以及所有的中共控制下的报纸的运作跟自由民主国家的自由媒体的运作不一样，其头版的标题都是由中共宣传部乃至中共最高领导人直接掌控，不是报社编辑可以独立决定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反复强调，中国的媒体必须姓党，也就是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指令。因此习近平的名字在7月15日再度非常罕见的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任何标题当中，导致许多观察家猜测中共上层是否出现了政治异动，习近平先前看似不可一世不可撼动的地位是否出现了动摇。习近平的名字神隐于人民日报头版标题，在这种怪事发生之际，美中贸易战战火如火如荼。 有报道和传闻说习近平一直主张跟美国大打一场，还有报道说习近平甚至在会晤外国来访者时将以牙还牙的说法说成是中国人的传统，主张对美国以牙还牙。然而自从7月9日美国开始对来自中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以惩罚中国多年来拒绝做出更改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中国随即宣布反制措施，对来自美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方面旋即宣布计划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以来，人民日报头版一直不见美中贸易战的消息。美中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中贸易牵涉中国成百万上千万人的就业，牵涉中国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在2017年达到2758亿美元。中国内外的分析家眼下正在观察和猜测，为什么习近平对中美贸易战如此高调，但名义上是他掌控之下的人民日报却如此低调。习近平的名字在一个星期内两次神隐于人民日报头版的标题，是否意味着中共内部出现了分裂，他失去了对人民日报的控制？观察家们的这种猜测是基于中共以往的历史。在1960年代中期，中共最高层出现分裂，中共当时的独裁者毛泽东不能控制人民日报发表他想要发表的鼓吹进行文化革命的文章，导致毛泽东更加下定决心掀起全国性的动乱，来突破中共官僚系统对他的制约。眼下观察家们还不清楚当年的毛泽东跟当年的人民日报与习近平与现在的人民日报有多少可比性或类似之处，但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上台以来频繁对外发出的好勇斗狠的言论，导致中共内部出现对他树敌过多的担忧和批评。早些时候在美中贸易酝酿阶段，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曾经发出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打到底的豪言壮语，但宣扬不惜一切的代价的思路和口号来应对必须讲究经济核算的贸易问题，等于是公开宣扬赔钱赚吆喝，这种宣传在中国国内外受到普遍的嘲笑。在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始之际，中共掌控下的宣传部门悄悄收回了被普遍认为是愚蠢可笑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宣传。在美国宣布计划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之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被外国记者反复追问将如何采取什么具体的反制措施时，拒绝做出明确的回答。这种滑稽局面在国际媒体和中国网民当中成为笑谈。目前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正在密切观察中共宣传在美中贸易战问题上的宣传调门放软，跟习近平的名字反复神隐于人民日报头版新闻标题是否有关联。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正在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赫尔辛基举行峰会。由于普京的飞机迟到30分钟，两人星期一备受瞩目的会谈比预定时间推迟开始。在会谈开始前几个小时，川普总统发推文指出，美国与莫斯科的关系处于最糟糕的状态，这要归咎于美国多年来愚蠢的政策以及现在的猎巫调查。他指的是特别检察官就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展开的调查，这项调查已经进行了一年多。 俄罗斯外交部在川普的推文下发表回复称，我们同意。川普总统星期一早上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共进早餐，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与赫尔辛基的双边关系，并提到上周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他说，他们北约在付钱，而且支付得更快。我认为北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川普指的是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承诺。芬兰是欧盟的一部分，但不是北约防务协定的正式成员。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面。然而在波罗的海对面，爱沙尼亚忧心忡忡地关注着美俄对话的发展。爱沙尼亚曾经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现在在境内有北约驻军以阻止俄罗斯入侵。莫斯科强行吞并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采取的其他行动，令波罗的海国家对与俄罗斯的任何和解都感到紧张。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从爱沙尼亚首都塔帕发来的报道。
在这片离俄国边境开坦克只要3小时的平原上，北约部队正在为了防止战争发生而训练。
我们在这里执行北约的核心任务，那就是保障集体安全。我们在这儿进行防御性的部署，但如果战争来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并守住这里。
俄国入侵爱沙尼亚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情况是欧洲国家一直担心的。这些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现在是北约的前线成员。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的吞并给北约国家敲响了警钟，而他们绝不想给俄罗斯入侵的机会。爱沙尼亚很乐意让北约军队驻扎在这里，这个驻军计划是为了对俄国进行震慑并防止入侵乌克兰的行为重演。这个千人规模的战斗编制主要由800名英国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刚刚开始为期6个月的新一轮驻防。
爱沙尼亚花了大量经费，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军费，以实现北约部署。我们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然了，北约对俄政策是双管齐下的，一方面我们对俄国展示军事力量，并且时刻准备行使集体防卫权，另一方面我们和俄国保持谈话和外交，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期待着美俄在芬兰的会面结果。
赫尔辛基离这里坐渡轮只需要2个小时。周一的美俄会谈让爱沙尼亚和许多其他北约盟友感到紧张，
因为一直都有不确定因素。曾经这些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普京带来的，不过现在这些不确定因素明显在川普身上。俄方对会面的期望可能会比美方要高，他们肯定会想要一次宣传胜利。
当北约和俄罗斯、川普和普京总统展现地缘政治的时候，就在这里，在离俄国边境只有140公里的爱沙尼亚土地上，北约部队的足迹迅速扩大。川普总统说，赫尔辛基会议可能会重启美俄关系。在波罗的海另一头，北约部队发出了明确信息，北约联军已经为任何可能性做好了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爱沙尼亚塔帕军事基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会坚定地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事。川普总统称，此事启动的美国联邦调查是一次被暗中操控的猎巫。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英国会见过首相特蕾莎梅之后，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认为这确实在伤害我们的国家。他说，这确实伤害了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原本有机会与俄罗斯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非常好的机会，与普京总统建立非常好的关系。我本来希望如此。川普说，当他为这件事直面普京的时候，他并不期待会出现佩里梅斯那样的瞬间。川普指的是几十年前的一部美国法庭剧，他预测普京会继续否认这些指控。川普说， 我不认为你会听到啊，是我做的，是我做的，被你发现了。他还说，不会有像佩里梅斯那样的事情出现，我不这么认为。但你永远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吗？就在这次会面几天前，特别检察官穆勒于星期五起诉了12名俄罗斯人，宣称他们入侵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内部网络来破坏选举。他们是特别检察官领导的调查最近一次的起诉对象。这场调查已经迫使川普的3名竞选活动幕僚认罪。当被问及他是否通过挑战美国在西方的长期盟友来使普京在峰会前获得有利地位时，川普说他的政府对俄罗斯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如果你看看我们对俄罗斯做的事，我保证任何俄罗斯人都会说，哦天哪，我真希望川普在那场选举中不是胜利者。北约同盟的领导人们刚刚在本周早些时候见过川普，他们质疑川普能否对普京足够强硬。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否认了美国情报部门做出的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帮助川普获胜的结论。川普星期五重申他对于这次会面并不抱太高期望，但他表示将与普京谈论许多事情，包括核裁军。他说美国已经对自己的核武器项目进行了现代化和改善，还说这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技术，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政策。川普并未评论任何有关他要向普京提出的核军控条约的细节，但两位领导人可能会讨论延长被称为新开始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们还可能会讨论中程核武器条约，试图减少美俄两国发生核竞赛的可能性。川普警告说他可能很难与普京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因为他的批评者们指责他是俄罗斯的支持者。这件愚蠢的事情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纯粹的愚蠢，这让我们很难与俄罗斯打交道，因为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说俄罗斯，哦，他爱俄罗斯。两位领导人预计下周一在赫尔辛基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与莫斯科关系一直较为友好的韩国突然抗议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威胁韩国国家安全，波罗的海地区、日本等俄罗斯邻国也经常遭受俄罗斯战机和军舰类似的骚扰。俄罗斯在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地区部署了战术导弹和能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火炮。近几年来，俄罗斯对周边邻国的一些挑衅行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冷战时期的水平。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政权完全放弃民主道路，重新拾起帝国式的思维，周边邻国都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在不断扩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韩国国防部和外交部7月14日，也就是星期六，分别召见了俄罗斯武官以及俄罗斯驻韩国大使馆第二号人物，抗议俄罗斯战机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韩联社说，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星期五连续4次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在韩国战机升空警告之后，俄罗斯战机离开。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俄罗斯战机今年已经多次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但在一天之内连续4次闯入还是头一次发生。韩联社说，俄罗斯的举动是想测试周边邻国的反应，或是演练远距离的飞行科目。韩国官员说，俄罗斯的举动无助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局势稳定，由于存在着战机空中相撞的危险，韩国呼吁俄罗斯能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确保类似的事件以后不再发生。与否认在英国毒杀前间谍，或是不承认俄军防空导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击落马航班机一样，俄罗斯同样否认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俄罗斯国防部说，两架图-95MS 型战略轰炸机在苏-35S 战机的护卫之下，星期五在黄海、日本海和太平洋西部的中立区水域飞行， 一些飞行地段曾遭受韩国的 F-15 和 F-16 以及日本的 F-2A 战机的拦截。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是一次例行性的飞行，当时演练了空中加油等训练科目。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经常在北极、太平洋、大西洋、黑海等地区的中立水域执行飞行任务，但这些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法和相关国际飞行法规，没有侵犯其他国家的边界。图-95战略轰炸机能够携带核武器，是俄罗斯空中战略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经常使用这种冷战时代苏联开发的武器，飞抵波罗的海和东欧、日本等邻国，甚至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的空域。类似俄罗斯战机闯入韩国防空识别区的事件时常发生。冷战时代，苏联经常派出战机、军舰等各种武器对周边邻国从事挑衅行动，以此来测试对方的反应。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军方实施类似行动的规模和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冷战时代。俄罗斯与日本拥有领土纠纷，与美国、英国以及目前加入北约的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的对抗在加剧，但相比之下，俄罗斯与韩国的关系却一直很顺利，因此这次事件引人关注。许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一直想同韩国搞好关系，希望韩国能够投资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避免俄罗斯过于依赖中国。虽然韩国同日本一样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军事盟友，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俄韩关系向前发展。此外，俄罗斯与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都保持很好的关系，无论是韩国的左派还是右派执政，韩国国内都没有反俄情绪。苏联解体之后，韩国甚至从俄罗斯采购了不少武器装备。而就在不久前，韩国总统文在寅还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媒体说，与前任朴槿惠不提倡韩国商界去俄罗斯投资经商不同，文在寅却鼓励韩国商界与俄罗斯发展经贸关系。几乎在韩国抗议的同时，由韩国国会议员所率领的一个韩国代表团星期六访问了位于俄中朝三国边界处的朝鲜罗先市，参加了在当地由俄罗斯铁路公司举办的一场俄罗斯与朝鲜南北方铁路合作的研讨会。俄罗斯期望利用从自己一侧边界小镇哈桑到罗先市的铁路，然后经过罗先市港口向韩国出口煤炭和其他商品。俄罗斯与韩国一方面发展经贸和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派军机挑衅，这种让人震惊的举动也发生在俄中关系上。俄中关系虽然日益密切，但俄罗斯仍然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了许多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此外，俄罗斯也同样在当地部署了能够发射核炮弹的200多毫米的大口径火炮。这些火炮在苏联解体后曾经被封存，但改进升级后又重新在俄中边境地区服役。俄罗斯军方还发表过这些火炮演习训练的消息。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也经常在远东地区举行各种大规模的军演。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从沙俄帝国到苏联的共产主义红色帝国，俄罗斯人一直生活在帝国的气氛之中，这可以解释俄罗斯的许多举动为什么时常自相矛盾。他说，普京放弃了叶利钦时代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以及走民主道路的理念，克里姆林宫重新拾起帝国式的意识形态。伊赫洛夫说，今天的俄罗斯人并没有自己的民族定位和民族认知感，俄罗斯人有的仅是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帝国认知感。伊赫洛夫说，这种帝国心态和举动除了让周边国家感到不舒服外，还体现在对内政策上也彼此相互矛盾。比如俄罗斯一方面为政治迫害遇难者立碑，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却崇拜斯大林，普京本人甚至称苏联解体是悲剧。伊赫洛夫说，今天的俄罗斯人 并不怀念商品供应短缺、没有出国自由的苏联，他们向往的是苏联式的帝国。但俄罗斯在这条道路上无法长期走下去，这是条死胡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战正酣，中共北戴河会议据传即将登场。内外交困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为何主动邀请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这位老朋友为他站台？他想对台湾海峡两岸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全代会发表强硬讲话，面对中国打压一步也不退让，习近平是不是纸老虎？蔡英文是不是北京眼中最可敬的敌手、最厉害的敌人？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邀请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顾问吴和仪以及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为您做深入的分析。那么习近平突然邀请老朋友连战，是否是反制川普打台湾牌？对这个问题，吴和仪说，
美台之间军事的合作有点升温啊。那美国跟大陆呢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
是，
那么他呢也认为这个美国想打台湾牌呢，有习近平要讲话，另外怕蔡英文呢在马上面临选举，一直讲中共打压会，蔡英文会打悲情牌，所以蔡习近平要讲话，所以习近平利用这个机会呢，可以直接的透过这个传播呢，对蔡英文喊话，对台湾老百姓讲话，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而连战应该是一个最恰当的人选。
习近平和连战会谈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有什么意义？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大形势？对这个问题，吴和仪说：
从前马英九是和中、友日、亲美，但是呢，现在蔡英文是抗中、亲日、靠美国、靠美国，所以这个情势变化非常的急剧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习近平要讲说将来的和平、繁荣呢？是大道之心也不能阻挡的。其实大道之心，天下为公，那习近平也知道，一党专政迟早要亡自由民主哈。
习近平和连战的会晤是否预示着习近平与蔡英文将来有一天也会会晤？对这个问题，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回答说：
这个联席会对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习蔡会，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的作用。目前看起来，其实民共的这个两边的大门都还没有关整个关起来，应该还有许多的这个机会，但最重要就是互信的基础够不够，诚意够不够，解决问题的这一个实际的条件成不成熟。
那么面对美中关系走向低谷，面对如火如荼的美中贸易战，习近平似乎是放低了调门，他所控制的中共媒体也似乎放低了调门，习近平是不是纸老虎？那么蔡英文是不是战略家呢？对这个问题，李华球说：
美国的这两个他造军舰呢经过台湾海峡，媒体说呢，这个北京似乎没有太激烈的反应，我的看法是不一样，没有激烈的反应不代表呢美中国大陆就认同这样一个做法，这个呢没有一个激烈的反应，但是暗中的那一种不满跟较劲其实才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有三个值得焦点。第一个呢，现在刚好是美中贸易大战正打的这个激烈的时候，那么大陆当然以安全跟稳定为第一优先，也不要滋生事端的再跟美国有更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对抗，比较不会滋生不必要的摩擦。第二个的话，台湾牌对中美来讲的话呢，当然都是一张可以打的牌，但是呢，我要呼吁大陆打的是国民党的台湾牌，美国打的是民进党的台湾牌，这两个打法都不一样，但是呢，虽然这个牌可以打， 也可以用，但是要慎用，不一定是一个好打的牌，打不好它的危害呢，以及它深远的这一个影响呢，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来了解跟观察。第三个呢，我认为习近平呢绝对不是一只纸老虎。那么蔡英文当然是很聪明，他也知道这个两岸的这个问题呢，存在的这个问题在哪里。但我觉得蔡英文呢，他的精明还不够，仍然需要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战略的这一个思考。
那么，习近平与连战突然会面，主动要求跟连战会面，习近平这是不是与连战抱团呢？对这个问题，吴和义说：“
当然是美国被动在打台湾牌哈，蔡英文是被动的。”刚刚这个大陆有一个学者说蔡英文是最精明的政治家，那大陆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政治的学者超过几千人，中间一个人这样讲话呢，他的看法呢是有偏颇的啊。我误您认为他是一种反风啊，蔡英文并不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您想想看，这个老百姓认为他执行两岸的能力呢，两岸关系只有10%的相信他，那认为国民党60%相信国民党。好，执政能力，那么执政能力来讲呢，他说国民党呢35%，那蔡英文只有22%。处理经济问题，这是今天早上这个尤英龙的基金会的报告啊，处理经济方面，国民党老百姓40%相信，民进党只有17%相信民进党有处理经济能力。那美丽岛电子报两个礼拜前的民调呢，对于经济方面满意的只有12%，对于经济台湾经济不满意的78%啊。那他的民调呢，他满意蔡英文只有25%，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怎么可能他是一个最精明的一个领导者？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非常可笑的事情。所以蔡英文自己他的领导的这个团队咨询不够。那他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他的民调一直降到25%，只剩下极绿的拥护他，所以他现在怎么办？只好警报极毒，警报这个极绿取软，那完全忽视中间选民，所以他言论越来越偏激，批评在野党越来越严厉，对大陆说我一步都不能让，他主要是说他只能被深绿的绑架了，现在被绑架了。他原来当选总统他要走中间路线，要跟这个谦卑谦卑再谦卑，现在他不但不谦卑，是骄傲骄傲再骄傲，而且死不肯回头。
那么现在美中两国正在进行贸易战，台湾是否能从这种贸易战中坐收渔翁之利，还是会遭受池鱼之殃？对这个问题，吴和义说，
川普本身就是反复无常，他高兴怎么做怎么做，没有办法让人家预测的啊。那刚刚这个大陆学者说蔡英文会坐收渔翁之利啊，再如我的感觉反而是可能会遭受池鱼之殃啊，不是渔翁了，他变成池鱼之殃了啊。所以这个大陆现在因为这个大陆跟美国贸易的逆差啊，川普是想把国内经济搞好。那你这个大陆赚美国人这么多钱，超过3000亿的这个美金的顺差，所以呢川普要加关税啊。那当然国内因为这个整个的一个对抗各方面情况，那他们觉得哎，台湾是一个牌可以打，我拿台湾可以要挟大陆啊，等到我大陆跟大国关系好了一点，我把台湾又撇到一边，所以台湾很可能，中华民国很可能变作牺牲被踢出去啊，这个是这个打美国牌要注意的事情。那我个人认为还是要跟中国大陆跟美国保持等距的关系啊，双能够保持平衡。
那么习近平现在当前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不是台湾问题，还是美中对抗？对这个问题，李华球说，
打这张台湾牌啊，对美国来讲他也必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觉得呢就是说打了这张台湾牌得了一时的便宜，但我认为他卖不了乖。卖不了乖的这个原因呢，我觉得这个台湾牌打的是有点虚张声势，实质的这个效果呢，我想未来还有待观察。至于您刚才说这个习近平会不会越来压力越来越大，我想习近平这一阵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内部的这一个 改革以及贪腐还有权位的这个内斗的这个关系呢，更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台海的这个压力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个压力，但应该不是他最大的压力。那我觉得他也不需要急于在他的这个第二任内就来解决台海的这个问题。十九大的这个报告里面都有两个一百年的这个时机的这个以及他的计划的这个规划。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两岸关系呢，并不是习近平最当切之急，真正的当切之急是中美之间的经贸战略以及科技环保上面的这个竞争跟激烈的较劲呢，才是习近平比较头疼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OK，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会坚定的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他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事。普京称，此事为此事启动调查，是被暗中操纵的猎物。俄罗斯活动人士呼吁，不要被世界杯所营造的假象所蒙蔽。普京正在利用这次世界杯改善俄罗斯的不良形象，而官方媒体则大力宣传国外球迷对俄罗斯的赞美，说普京说球迷们看到的与西方主流媒体对俄罗斯的报道完全不同。与此同时，在俄罗斯举办的这次世界杯较少提到中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世界杯比赛星期天闭幕，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一些俄罗斯活动人士当天举行各种示威抗议，呼吁关注普京利用这次世界杯掩盖在国内继续践踏人权，各种迫害活动在加剧。他们呼吁不要因为俄罗斯利用世界杯营造的狂欢气氛而被欺骗和蒙蔽。在圣彼得堡，几名活动人士在东宫旁横跨涅瓦河的大桥的桥栏上悬挂了一幅巨无夫标语，上面写道，这次世界杯沾满了鲜血。抗议者们说，他们不反对世界杯，他们只是希望人们知道秘密警察在继续抓人，俄罗斯的监狱中关押着不少无辜人士。这些抗议者们说，乌克兰导演辛佐夫要求释放在俄罗斯被关押的所有乌克兰政治犯，他的绝食抗议已经持续了60多天，但世界杯活动却对此闭上眼睛。在莫斯科星期天最后一场法国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进入50分钟后，俄罗斯著名女权主义团体暴动小猫的四名支持者身着警察制服突然跑进比赛场地，导致比赛一度中断。当时坐在看台上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法国和克罗地亚总统还有其他一些外国政要都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发生。暴动小猫发表的声明说，他们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呼吁释放俄罗斯关押的所有政治犯。他们的其他要求还包括，人们目前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和点赞遭到逮捕，当局应该停止这种迫害，不要逮捕那些参加集会的人士，允许其他的政治势力参政，让俄罗斯的各种政治力量能够真正地彼此竞争。当局还应该停止以莫须有的罪名随意抓人和判刑，以及释放被关押的所有无辜人士。世界杯举行期间，欧洲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说，在欧盟目前面对的三大主要威胁中，俄罗斯排名第二，在伊斯兰激进组织之后和朝鲜之前。报告说，临近俄罗斯的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最担心俄罗斯的威胁，而离俄罗斯较远的南欧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并不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很大。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被视作威胁，国际形象每况愈下，这次世界杯为普京改善形象提供了机会。莫斯科市政府几年前就拿出巨额资金修缮市中心，为大批外国球迷的涌入做准备。世界杯举行期间， 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几条街道变成了狂欢和派对的中心。许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说，被认为粗暴无礼的俄罗斯警察这次对外国球迷和本国人是非常克制和友善，很少干预人们的各种狂欢庆祝活动。莫斯科市中心今年夏季还突然出现了大批的街头艺术家和音乐家，为世界杯营造气氛。俄罗斯警察同样对此闭上眼睛，不像往常那样干涉或是收取贿赂。有俄罗斯媒体说，在涌入俄罗斯的百万球迷中，地理上与俄罗斯较近、对俄罗斯更了解的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地区的球迷并不多，对俄罗斯了解较少、距离很远的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球迷却非常多。普京总统非常满意俄罗斯能给外国球迷留下美好的印象。普京说，俄罗斯正考虑让那些喜欢上俄罗斯的外国人更方便再来俄罗斯。到今年年底，那些拥有球迷证件的外国球迷可以继续持有多次往返俄罗斯的签证。普京还表示，俄罗斯非常高兴世界杯能办得非常成功，世界杯确实使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得到了提升。他说，外国客人们亲眼所见，那些有关俄罗斯的负面报道和神话都已经破产。官方控制的许多俄罗斯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外国球迷赞美俄罗斯的采访。这些球迷说，他们实地亲眼看到的俄罗斯远比西方主流媒体笔下负面描绘的俄罗斯要好。他们甚至感谢普京能送给他们如此美妙的足球狂欢活动。许多莫斯科市民说，1980年苏联主办奥运会时也同样极力营造好的形象。外地人当时被禁止进入莫斯科，少年儿童都被送到郊外的营地度假，批评政府的人士被强制离开莫斯科。当时商品供应短缺的莫斯科市的商店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各种进口商品。有俄罗斯博客作家说，世界杯之后，警察会立刻收起笑脸，迫害和打压将会变本加厉。也有人认为，俄罗斯或许也会出现变化，因为1957年苏联主办了世界大学生和青年节后，赫鲁晓夫开始了著名的政治解冻期。1980年奥运会结束几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执政开始公开性活动，接下来苏联解体。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当局的确动用大量资源，利用世界杯改善形象，并掩盖俄罗斯国内发生的事情。当局甚至容忍了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发表支持乌克兰的言论。为了不破坏世界杯的气氛，当局甚至没有开动宣传机器抹黑和攻击克罗地亚。但是他注意到，在普京忙于利用世界杯时，却把中国忘掉。尼克里斯基说，在这片狂欢气氛中，让人非常奇怪的是，俄罗斯这次办世界杯却较少提到中国。尽管中国说如何资助了这次世界杯，生产了多少世界杯的纪念品，甚至还有人说有10万中国球迷来俄罗斯等等，但是除了中国球迷买球赛票被骗这类新闻之外，在这里几乎没有人提到中国。尼克里斯基说，这次世界杯的经济效益也让人怀疑，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发愁如何继续利用那些比赛场地，甚至有人提出把这些比赛场地变成停车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玉华， 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中贸易战打响之际，欧洲希望从调停角度敦促美中两国修补双方的商业关系，避免一场可能拖延多年的贸易战。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星期一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共同主持第20次中国欧盟领导人峰会。图斯克说，现在还有时间避免冲突和混乱发生。他星期一在北京敦促世界领导人经由世贸组织的改革来解决贸易争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会谈后称，欧盟与中国一致同意成立世贸组织问题改革联合小组。川普政府认为世贸组织存在诸多的问题，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需要改革。华盛顿官员说，美国调整关税正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冲突需要多年才能解决，这时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带来的经济问题不断增大。在中欧峰会前一个星期，川普政府因中国加征的关税报复措施而威胁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这些产品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量的大约 67%，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8%。 这意味着新关税可能会给中国带来重大伤害。不过新关税政策至少要经过2个月的评估，并于8月举行听证之后才可能实施。香港民主派最大的政党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7月16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法律部部长王振民有关宪法与基本法的言论。王振民星期六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国家宪法除被基本法修改及取代的部分全部适用于香港，而香港在1997年回归后，宪法不需要列入基本法续件三，附件三已经自动在香港生效，基本法仅是补充宪法。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强调，基本法第18条规定，只有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法律才在香港适用，而根据中国宪法第31条，香港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的政策，都以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胡志伟表示，王振民的言论目的是在于进一步巩固中央政府对香港有全面管制权的论述基础，但这种言论一旦成为事实，将内地宪法所有条文都用于香港，那香港的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将正式完结。胡志伟强调，对王振民的言论予以强烈谴责，必须尊重一国两制的基本法，停止这些言论。另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胡志伟批评王振民的言论使得有关一国两制的保障荡然无存，质疑北京借王振民的言论放气球，为推动全面治权试水。胡志伟希望内地官员不要添乱添烦，发表破坏一国两制的言论。他说，此举会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法治及经济的信心，并削弱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美中贸易战之际，习近平。